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来读他的话语，让我们把我们的心预备好。那我们在主面前呢，先有一个祷告，仰望主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能够解开他的话语。就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这实在是你的恩典。主啊，在这个多变化的时代，唯有你永不改变，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主啊，你是我们里面最大的依靠，也是最稳定的力量。感谢你，我们能从深处说有你就够了。主啊，不仅你自己永不改变，你也告诉我们天地可以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我们看见今天地上所有一切的改变都是照着你自己的计划，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供应我们，来扶持我们。主，愿晚间我们都成为预备好的器皿，来承受你自己的祝福。但也无论交通的、听话的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的时候，都满了你自己丰盛的膏油。所以我们恭敬等候在你的跟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21章啊。那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个其中的有些的经文呢稍微的读一下啊。我们先读第一节，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第四节，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第七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第十七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的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第26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27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第30节，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我们读36节，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第39节和40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好，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21章啊，这里说保罗他们离开了米利都啊，那么结果呢，开船呢，上了船呢，经过哥斯罗底到了帕大拉啊，然后又换了一条船，在腓尼基往腓尼基去的一条船，换那条船，然后他们就绕过了这个居比路啊，然后呢就到了推罗，在推罗那里呢，那么就上岸了。我们知道保罗的这第三次的这个行程啊，弟兄姊妹，我们从前面读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回程的时候，他一路坐船啊，沿着亚细亚的这个沿海这样走啊，然后一个岛一个岛的，一站一站的这样往前走。我们说过啊，保罗因为在亚细亚住了3年多的时间，那么在那里啊，那么做工，有好多的教会都被主建立起来了，所以他也和弟兄姊妹之间呢有着相当的一个情感啊，所以这回呢他就从这个水路回来，他没有走陆路啊，当然没有走陆路可能也有他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保罗想如果走陆路走的话呢，可能就会单言，弟兄姊妹们呢大家也舍不得他啊，那么就会有单言。那么另外呢，走陆路比较辛苦，走水路的话呢，至少在船上他还可以有些休息，因为保罗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啊。我想可能是有这么一些背后的原因在这里。当然总的来说，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感觉到保罗是很舍不得在亚细亚的这些圣徒的啊。不过呢，既然主催促他一定要回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必须要回去啊。所以呢，路加就用了很细致的笔法记载了一站一站的啊，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中保罗出去做工第三次他回程所经过了哪一些的地方啊。那么保罗他们在推罗呢那里上岸的时候呢，他们就找着了门徒啊。这张圣经啊，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保罗一路上都是找着门徒啊的。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的爱教会啊，你会看见我们就爱弟兄姊妹，所以你无论到哪里去啊，你像保罗无论到哪里去都要找着信主的人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也求主使我们 不仅爱主，也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无论将来弟兄姊妹到哪里去，最好呢都能找着弟兄姊妹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找着门徒就在那住了七天啊。结果这里呢，圣经记载说呢，哈，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一路上面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很多弟兄姊妹受圣灵的感动，对保罗说你不要去，前面有危险。保罗自己也被圣灵感动，知道前面有很多的危险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地上要行完主的旨意啊，跟随主往前呢，这一路上都需要经过什么？经过考验。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生活在地上，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个考验。那么尤其像保罗这样承接主的托付的人，他更是要接受一个考验。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啊，保罗乃是一个忠心顺服主、顺服圣灵在里面带领的一个人啊。所以有很多时候甚至圣灵呢也借着别人来劝告他，对不对啊？啊，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你会看见保罗何等的忠心啊！如果别人说是圣灵感动，那个不是假的，是真的被圣灵感动来告诉你这个的话呢？哎呀，那我们想想，那也是了。既然有这个提醒，那我们就不要往前了，对吧？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这班圣徒们呢，能够被圣灵感动，他们不是凭着天然的感情啊。你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有时候年日久了，弟兄姊妹就会有个天然的，大家彼此认识就会有感情，对不对啊？这个情感的这个东西啊，也会叫我们呢拦主人。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你看这班门徒们呢，他们呢被圣灵感动，也说明他们是活在灵里面的一般人。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教会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所有的圣徒们都要活在圣灵的带领中啊。所以我们从开头就讲到，初期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地上的教会是圣灵所建造起来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只能顺着圣灵的引导侍奉神，顺着圣灵的引导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建造教会。我想这个是今天在主面前非常重要的一种的情形啊。那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好像远赶不上初期的教会那样的光景的美好啊。他们真是都是活在神的灵的带领的底下啊。所以呢，他们劝保罗的时候呢，他们是被圣灵感动的，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天然的情感的。所以他过了几天呢，那我们就他说我们就启程，这里就讲到这个路加也在其中了啊，路加跟着保罗在一起，所以他说用我们，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很舍不得他啊，同妻子儿女呢，大家一起把他们保罗送到城外，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啊，保罗当初啊在侍奉上面啊和弟兄姊妹之间建立的那个关系是多么的美好啊，实在是一个好的忠心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在那里舍不得他，那么就把他送到城外。他说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这一般的圣徒们，他们不仅顺着圣灵活在主的跟前，并且呢，他们也有很好的祷告生活啊。你看见他们用祷告送保罗，他们一同跪在那个岸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这班弟兄姊妹是多么的依靠主，多么敬虔的一班人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在1970年左右的时候，印度的巴辛弟兄到了台湾啊，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无论到哪里他都跪下来祷告啊。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么我们送他到火车站去的时候呢， 他上火车之前他就跪下来祷告，结果我们弟兄姊妹大家看他跪下来，就大家都跟着一起跪下来，就跪了一大片啊。后来最后他离开台湾，我们送他到机场的时候也是这样，在飞机场他也是跪下来祷告，哇，弟兄姊妹就跪了一大片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主让我们呢用膝盖来敬拜他，膝盖来敬拜他，所以呢，我们的膝盖是用来跪主的啊，是来依靠主的。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呢，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够屈膝在主的跟前啊。所以你看见初期的教会呢，他们在祷告的生活上是多么的敬虔啊。那我们不能呢来到主的跟前呢，我们随随便便的啊。所以求主，那么也把这些图画摆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他们在这里呢，就在岸上一同跪下来祷告，然后彼此辞别。那么这些人他们回去了。那保罗呢，从推罗那里来到多里买啊，又在那里问了弟兄们的安，在那里同他们住了一天啊，住了一天。你看见保罗无论到哪里去啊，都和弟兄姊妹不能分开。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保罗有身体的感觉啊，他愿意和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呢能够彼此有交通啊。那么后来呢，他们就离开那里，然后到了该撒利亚。到了该撒利亚呢，这里记载着说呢，他们就进了腓力的家。腓力是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啊，我们知道在第八章里面弟兄姊妹还记得啊，他曾经被派到加沙的那个旷野里面呢，把福音传给了这个埃及阿伯的一个太监啊。那弟兄姊妹们，腓力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啊。那么这里记载了他的家庭，他原来他有四个女儿啊，那四个女儿都是处女啊，就是没有结婚的啊。但这四个女儿呢，那么都有一定的恩赐，他们会说预言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腓力这个家，这是全家都是侍奉主的人啊，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如果能带领我们的儿女们能够一同好好的侍奉主，这个是一个美事啊。所以腓力家让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所以保罗到了那里去就找到这个腓力。那我们知道这个腓力呢，也是呢在耶路撒冷当初啊设立七个执事之一，本来他们是要去管饭食的啊。你看他跟斯提凡呢，他们七个人被拣选来管理饭食的，结果呢我们看见腓力呢有传福音的恩赐啊。他很被主所用啊。所以呢这个在那里呢，这个保罗就跟他们一起住啊。他说他们在那住了好几天呢，结果呢又碰见了一个弟兄，是个先知，叫亚加布啊。那么他正好从犹太下来，这个弟兄呢有说预言的恩赐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初期的教会呢，他们正是处在这个新旧交接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刚刚从旧约进入新约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恩赐呢，那个显明说好像还是像旧约时代的那个情况一样啊。不过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里面呢啊，先知的功用更大的功用啊，我们弟兄们告诉我们啊，就是能够解释属灵的事情。所以先知讲道的原则，今天在教会里面人就是神所用的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今天的先知还不在乎那个像旧约一样讲到你明天你的家或者你去哪里或者你做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更重要的是能够解释啊属灵的事情，把属灵事情解释。 但启示录里面呢，约翰告诉我们，先知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他们更重要的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还不在乎呢那去预言讲到那些神奇的一些事情啊。当然我们相信今天神的灵带领，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不过在新约时代中这个是比较少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正是新旧约交接的一个情况里面啊，所以呢这个雅加布这个先知啊，他还会像旧约的先知一样的啊，那么呢会预言一些的事情呢。所以呢他跑来了，很有意思，他就把保罗的腰带呢解下来之后，就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了。然后你看在这里啊，他不像旧约圣经的先知，他实在活在新约时代中，他说圣灵说啊，所以他是活在新约时代中间呢，人就能够进那个先知公用的一个人啊，是圣灵说啊。那么圣灵告诉他说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啊。哇，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里啊，又一次的考验临到了这个保罗啊。那么按我们来看的话呢，好像呢这个一路上都是圣灵感动人来对保罗说叫他不要去的，对不对啊？那保罗呢好像又坚持非去，好像保罗是很固执了，他不愿意听他们的话一样。其实不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是保罗呢，也是主给保罗最后的一段考验啊，一段时间的考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属灵的光景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地的一个情况中的时候呢，我们恐怕赶不上保罗这样清楚啊。那么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很清楚主是要他去耶路撒冷的啊，那么好像连圣灵呢也来考验他，一路上考验他，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忠于主给他里面的这个感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上面呢，顺从圣灵的引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需要能够达到一种老练的光景。像保罗这个时候是相当的老练啊。那么，甚至你看一个先知，那么用表演的方式啊，那么呢，把圣灵明确的意思告诉他了。结果这一讲，不要紧了，在十二节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是什么意思？连路加都劝了哈，就路加也在其中啊，啊，跟随保罗去同工们呢，大家个个都劝他，不仅劝，必是苦劝他不要回去。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在跟随主的市场这是不容易的。我从前啊听弟兄们讲到尼托森弟兄最后一次啊在香港，那么他要准备回国内去了啊，那时候国内的政权已经转换了，许多弟兄们都苦劝他叫他不要回去啊，那个有的从晚上一直劝到天亮啊，大家弟兄们呢苦劝他不要回去。那么他那个时候呢也在主面前呢迫切的等候。后来只等到有一位年长的姊妹说话了，他引用诗篇的话，他说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啊。当那个姊妹说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说好，不要再劝了。就第二天他就回去。我们知道他回去呢没有多久以后就被抓啊，被后来被关在监牢里，那么最后也殉道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跟随主的这个感觉有的时候是相当不容易，所以在这里呢路加和那班的弟兄姊妹大家都苦劝保罗啊，这是苦劝的。行吧。 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啊，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啊？你看他们劝到一个地步都哭了，大家都哭了，痛哭啊，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我们能看见这个时候保罗是多么的忠诚，多么勇敢啊，不顾一切的反对啊。那么这个层层的考验临到他，但他里面向着主的心志是这么坚定的，对吧？甚至呢为主死在耶路撒冷他也都愿意啊。那么他们大家看他这样不肯听劝呢，就住口就说，那只好求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吧。所以才把这个止住了啊。所以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就准备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里呢又插进来了，就说呢，他说那里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那不仅当初从亚细亚回来的人，现在该撒利亚也有几个弟兄们，大家要陪着他一起去。他们在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啊，这个与他同住，那个人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啊。这里哈、啊、很有意思的、啊，路加记载说这个久违门徒，那个久违门徒就是原文就是老了，老门徒，一个老门徒啊。那么这个什么叫做老门徒？就是他跟随主有相当一段年日的啊。那么就是说从年轻的时候就跟随主做门徒啊，那么一直到老了还做门徒，哎呀。这个心智实在是非常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跟随主也是一样啊。年轻的时候蒙恩得救，有强烈的心智，希望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人就是主的门徒。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信徒跟门徒之间是有一点区别的啊。这个本来你一信主就应该做门徒。那有的人信了主之后呢，想说有了永生的盼望了，那么也不追求主，也不爱主啊，马马虎虎，也不好好聚会啊。那么这门徒呢，就是什么呀？门徒我们曾经讲解释过啊，他们是一般肯付代价跟随主的人，他们是愿意爱主、愿意服侍主的一般人啊，愿意受教的。愿意听主话的一般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中呢应该门徒越过越多越好啊。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教会那里讲的门徒增加多了，这个门徒一多了，就有用的人就更多了啊，服侍的力量就大了。所以今天教会中啊需要有更多的门徒啊。所以我们求主呢，这是让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能好好的追求主，那么个个都能成为门徒。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从年轻时候跟随主一直到现在老了，他仍旧做门徒，就是他仍旧有受教的心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能说呢老了之后就倚老卖老了，这不行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永远都要有一个愿意啊跟随主、受主教导的一个光景。所以这里这个弟兄的情况啊，路加把他记载下来了啊。所以保罗呢在那里呢也跟他与他同住啊，住在他家里。那么好像这一段啊，弟兄姊妹们告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阶段。在这之前我们看见保罗最后一次从亚细亚要回耶路撒冷，他里面的心志是多么的坚定啊！他是抱着寻道的灵跟随主的啊！你看这么多人的劝告，这么多人的苦劝，都拦阻不了他啊！我们觉得说保罗是多么的勇敢的啊，多么的刚强的啊，多么的有力量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从十八节以后啊，哇，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警戒啊！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人凭着天然的 这种的心智能力跟随主啊，我们人在肉身中都是有软弱的。所以这里呢记载的保罗最后一段在耶路撒冷的光景啊，那若不是主保守，保罗在这一段几乎是遇见失败，哎呀，那就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十七节说，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啊，感谢主。那么，这些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啊，他们对保罗仍旧是敞开心怀的接受他啊，所以这里说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们。所以第二天呢，保罗呢就带着这批弟兄们呢去见雅各了，去见雅各。他说那个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啊，那可能呢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他这里的长老，可能那十二个使徒中间还有一些的人也都在那里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这里时候，我们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啊，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中最有权柄的人是雅各。雅各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他是一个比较守律法的律法主义的一个圣徒。不过雅各个人属灵的光景是很不错的，他的祷告生活那是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他的啊。那么根据呢传统的记载讲到他祷告时候呢，他在那个卧房里面呢，他的床旁边呢那个地上都被他跪出两个洞，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水泥的，就土地啊，他就跪着祷告呢，跪出两个洞来了，你就知道他那个祷告生活是多么的有力啊！也有人告诉他，祷告的时候他是大声的呼喊啊，说他那个呼吸啊，那么有一面的墙在前面，这面墙啊上面都绿了，就长胎了，你看看，有他那个水气啊，这个呼吸啊。所以呢他们用这样来形容雅各，雅各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啊，但是呢很可惜呢他是一个持守律法的人。所以呢那个时候连犹太人中间的一些人对他都非常的尊敬啊，因为这个人呢是非常公义的一个人啊，那非常的敬虔的一个人，但是很可惜啊，那么他的光景呢，那么不仅使圣灵呢没有办法做工啊，也使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被带到了一个律法主义的这个管制的底下。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他们到了耶路撒冷都要去见雅各，因为雅各是那里现在最有权势的一个长老了啊。保罗到那里问他们安，那么便将神用他传教，这里的传教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原文的意思就知道，是神用他的执事所传递的话语啊。神曾经托付给保罗有话语的执事啊，他保罗是一个承接执事的人，有神的托付的人，他呢把用主的话，把神给他的托付呢，那么传出去了。所以这个传教这两个字啊。这个因词害义，我们中国中文这样的讲法是不是太合适啊。所以你看今天在基督教里普遍大家用这个字传教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传扬主的福音啊，传扬主耶稣，传扬神的旨意啊，我们不是传一些的教导教训的。所以呢这个字呢弟兄姊妹需要明白它。那么他就讲到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啊，一一的述说。我想保罗呢，你看见这个第三次这个出去做工经过了多少地方，发生了多少的事情呢，所以保罗这个讲论恐怕也很长啊，一一的述说，大概把他讲得很详尽啊。结果呢这些人听见之后呢，他们就归荣耀与神，这很好对不对，在这里他们把荣耀归给神啊，荣耀归给神。结果呢这句话之后呢，下面就对保罗说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路加没有记载说是谁说，但是呢 你读这个语气，你知道可能这是雅各说的。雅各对保罗说，因为呢，这个雅各是最有权威的人，所以一定是他说话。他就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个语气马上就转了，对不对啊？所以可见呢，保罗在讲述外神在外邦人中间这些工作呢，他们说哦，是是是，那也是神的荣耀，对吧？但是忽然就转过来了啊，可见呢，当初呢，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一班的长老们他们心里面已经预备好了啊，那么要怎样的来劝保罗？那么要回归这个律法主义的啊，他说：“你看，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哇，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众多啊，成千上万的人信主啊，这是一个好现象，对不对？但是呢，大家都为律法热心，所以弟兄姊妹们，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后来无法让圣灵呢能够有更自由的路往前，就是因为犹太教的传统势力在那里，人就霸占着人心，成为非常强烈的一个阻力啊。所以他们的半天半地，一半是信主的，但另外一半还守旧约的律法的啊，并没有完全能脱离这个律法的情况。那么下面的话更可怕，他说啊，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哦，所以他说你在外邦啊教导犹太人的，教那犹太人离开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看见这个雅各和他们的那批人呢？他们何等畏惧于犹太教的这个势力啊，畏惧犹太人的传统。那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知道主的工作今天在地上啊，就是说遇见最大的难处还不仅是仇敌的攻击，还是我们这些人败坏的天性啊，和我们天性中间的一些的习性习惯啊，那并且说造成的一种的传统，这些东西啊才是主工作上面的非常大的一个阻力，这也是仇敌的工作。我们知道仇敌就是要把人从神面前把它拉开，仇敌就是要叫神的工作在人中间没有出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去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一种的光景啊。啊，那么他们听说保罗回来之后呢，他们心里面呢，也是非常的焦虑啊，要知道这个人回来了怎么办，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23节，他说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哇，弟兄姊妹们，现在他们要求这个雅各用权威啊。压制保罗说你就听我们的话好了啊，听我们话怎么样怎么做呢？他说我们这4个人都有怨在身啊，你带他们去，叫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啊。弟兄姊妹们，他们有一些人要加入犹太教，要保罗带他们去加入犹太教，这样的情况啊。他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哇，弟兄姊妹们，这个太可怕了，是吧？就对保罗说，这样的话呢，你这样做了之后，人家就知道你在外面做的都是假的了，你说讲的那些不实在的啊。那么他说并可以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话 出自耶路撒冷的一个长老，出自雅各的口，是多么的可怕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侍奉主、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的考验是艰难的。那么在这里，保罗遇见的艰难，第一个啊，群众的力量，因为多少万呢、啊？那有多少万人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啊，群众的压力啊！啊，弟兄姊妹们，跟随主啊，不是众人说的就是对啊。今天西方人常常也讲说呢，真理并不站在多数的那一面，对不对？但是呢，大家都这么说的时候呢，这个就形成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啊。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呢，很喜欢察言观色的，所以持守真理啊，弟兄姊妹要胜过人情世故，非常不容易啊。那么第二个点就是什么？犹太教的传统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传统的势力非常的厉害。你看见我们前面保罗一路过来的时候，他多么勇敢呢、啊？对不对啊？啊！那么多人拦阻他，劝阻他，人家是被圣灵感动的来拦阻他。他说我不顾性命啊，他在米利都说对以斯布所的长老们讲说呢，他我不以性命为念，我要行完我的路，对不对啊？你看那个时候保罗里面是多么的雄壮的，是那么多么的勇敢的，多么的不顾一切的，连性命丢掉都没有关系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居然在这里因着雅各的几句话他就软弱了，就妥协了啊！弟兄姊妹们，跟随主的路何等不容易。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在人类堕落之后呢，神在地上要恢复他的工作，特别碰到我们这般堕落的人，有堕落习性的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付出那么重大的代价啊！这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所以主要我们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你如果不能弃绝己，在主的道路上终归会遇见失败。保罗是这么样认识十字架的一个人啊，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了罗马书，把十字架的意义解释得这么的清楚的，对不对啊？那么结果到了这里之后呢，我们发现居然连他也扛不住啊，这个雅各的话太厉害了。那么保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情是如何，没有任何的一个反抗，也没有起来辩护，对不对？他也知道如果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那犹太人真的会说，哦，原来你在外邦所讲的都是虚的，都是假的了啊，那个骗人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主的见证所造成的伤害，对在外邦的众教会啊所造成的影响，那是不得了的影响，对吧？啊，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怎么这个雅各多厉害啊？他说在25节，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啊。他说呢，啊，外邦人呢，我们也给他们呢有了一些的规条了，他们能守这些就可以了。你看见这个雅各现在给保罗的这个压力呀、啊，啊，居然让这个勇敢的保罗啊，在这里的无话可说。那弟兄姊妹，你记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故事吗？啊，那个时候。彼得来到了安提亚，那么有外邦的弟兄姊妹就请他吃饭，是吧？他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呢， 忽然有人说雅各那里人来了，你看看，那个时候连彼得都怕雅各啊。这个雅各的影响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呢，彼得吃饭吃到一半，一听说雅各那里人，他马上起身就跑了啊。结果呢，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那个时候保罗在场啊，保罗在安提亚，保罗一看这个情况，保罗就生气。那个时候你看见保罗在外邦非常的勇敢呐、啊，保罗就起来当面的就指责彼得说，对不对？你这样做是错的，你这样的违反了真理了，违反了福音的真理了，你这个做这事情、对不起主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当初保罗年轻，彼得年长，是吧？但是这个年轻的保罗呢，在真理上没有妥协，那么很勇敢的起来指责了那个年长的彼得啊。那么这叫彼得很难堪呢、啊，对不对啊？啊，不过我们感谢主啊，彼得的后来呢，他学了功课以后，他的度量也变得大，所以他晚年后来写这个他彼得前后书的时候，里面还提到保罗，说他说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啊，那么就看见这个彼得本来也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呢 啊，那么那天呢，他跟保罗两个并没有起冲突啊呀，他忍住了，当然他心里很难过，但多年之后呢，你看见他的度量。还能就能接纳保罗，但那个时候保罗多勇敢呐、啊！保罗一看你彼得，你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主的福音的真理来讲影响太厉害了，是吧？你完全做错了，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行的啊！并且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18节那里有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他说我们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什么？证明自己是罪人。哇，你看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啊，多么的勇敢啊，那个时候他的灵是多么的刚强啊，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是多么的厉害啊。但是没想到弟兄姊妹们，在他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自己几乎就犯了大的错误。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一再教导我们啊，我们这个人是不可靠的。你的真理可以讲得很刚强有力，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能完全做到这个情况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喜欢讲绝对的话啊，哇，那个起来交通的时候呢，义正言辞，并且很严厉的讲到一些东西啊，那个时代呢，大家也有这种习惯，那弟兄姊妹们需要主的恩典。其实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啊，我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嚯！因为那个心智很强烈，所以每一次在青年聚会中我交通的时候呢，都是振振有词，好像引述主的话，灵也很强，声也很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自以为自己呢是持守真理的人，甚至有时候我跟年长的弟兄们在一起彼此争论的时候呢，我都是据理力争啊，觉得自己是刚强，据理力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一位年长的弟兄在一起啊，常常有时候就跟他争起来了。我后来呢，当我私下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里面很受责备啊，我就有时候就跪在主面前认罪。那么有一天早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我跟那个年长弟兄坐在一起啊，哎呀。主也是感动我，向他道歉。我就跟那个年长弟兄讲，我说对不起啊，我说过去这段时间啊，我有的时候态度不好啊，话语啊讲得太厉害了， 请你赦免我。不，那个弟兄啊，那很好，他那时候他说他用了一句很智慧的话语啊，他就笑着对我说，他说弟兄啊，没关系，他说果子还青啊，不好吃，熟了就好吃啊。这句话一直到今天我都记得啊，弟兄姊妹们，又不成熟，你知道吧？所以保罗年轻时候也是年轻啊，那么心智很强烈，为着主完全的摆上，但是呢，还是不够能认识自己。所以到保罗，你看从这路回来，这么多人的劝阻，并且明明知道前面有难处，他自己也有心智，立定心智要为主寻道，要死。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无论怎样，我们人还是一个在血气中的人啊，所以我们很诧异啊，保罗在外邦做了这么多年的工啊，带了那么多人信主啊，帮助了那么多的教会，在真理上这么清楚的一个人，居然这一次回耶路撒冷会这样的一个表现，叫我们里面非常诧异。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圣经这本书啊，真的是真理，你软弱他就记载你的软弱啊，所以在主面前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觉得只有圣经这本书是讲真话的呀，他绝对不是因为保罗这样的人，哎呀，我们就不讲他的这个软弱的点。所以我过去跟弟兄姊妹也讲，这些年呢，我不太愿意，也不太敢再鼓励一些弟兄姊妹读一些的传记，因为我就发现呢，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写传记啊，都是隐恶扬善啊，写一个人都把他写得太属灵了，太好了，好像一点缺陷都没有啊啊！当然固然他有很多的故事对我们很大的激励，但是在我们里面造成的印象是多么的完美的一个人呢、啊？那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主耶稣是完美的，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是完美的啊！所以同一个世纪，我们看见彼得的失败，圣经把它记载下来了，是吧？现在保罗的这个失败，圣经也把它记载下来了啊！圣经呢是讲述真理，说我们的真理是毫不留情面的。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我要为主做见证的，必须懂得持守真理啊！这个真理真是很难，很难，很难。所以你看见大卫犯的罪，圣经就明明的把它记载下来，并且详详细细的记载下来，是吧？摩西犯错了，那么就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圣经中记载人物的时候呢，最真实啊，好的也记载，不好的也都记载。弟兄姊妹们，这叫我们在这里读起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叫我们更得激励啊！告诉我们，这些人也只不过是人，不过呢，他们被主用啊。那你知道今天呢，有很多人对保罗非常的崇拜啊，觉得保罗这个属灵是没有一点点的这个瑕疵的，所以他们到了使徒行传21章的时候，他又另外的解释出来了啊。不觉得保罗是一个失败。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见啊，保罗在这个这么强大的一个犹太教的压力的底下呢，他也低头了。所以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多么的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地上教会的见证的宝贵啊，如果哪里能持守真理啊，能够让主耶稣基督得到彰显，那都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告诉我们，今天地上大多数的工作都是草木禾秸，真正的金银宝石不多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心智，为主做见证啊。但是为主做见证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有征战的啊，不仅胜过仇敌，还要胜过自己的肉体 胜过人情事物，胜过许多的传统事物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能知道今天主在地上的见证往前遇见的阻力是何等的大。所以呢，这个见证不是嘴巴喊的啊，实际的情况要能够把它表现出来的。所以你看见哈，当雅各这样对保罗讲过之后，26节说什么？于是，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保罗连一点点的反抗都没有啊，一点点的辩护都没有啊，他就完全顺服了雅各的话。这就说，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真的就带他们四个人去了。第二天，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我们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啊，保罗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里面到底什么感觉呢？是吧？那是很大的矛盾呢，对不对？啊，他已经蒙受主这么多的恩典，他现在不是一个初出蒙恩得救的人啊，他已经经过了相当一段的年日跟随主，并且被主所使用的，在真理上。在外邦，你看见他写的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啊、加拉太书、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些书信出来的时候呢，那个都是充满亮光的一个书信，对不对？他明明知道旧约的那些情况，那么神已经把他废弃了，那个是变成犹太教他们所遵守的一些律法。一些规章是不对的，结果呢，他自己也去做了。我不知道保罗心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矛盾，我相信是有的，一定是心里很难过，他恐怕呢做的心不甘情不愿啊，但是这个压力底下没办法，所以呢。带他们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看，完全回到旧约啊，回到犹太教的那一套的制度和这个情况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回头看他做这些，好像都是神在旧约吩咐以色列百姓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已经付了代价，已经废弃了这些规条了，对吧？所以你自己，如果你重新把它拿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一样，好像要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了啊！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可怕、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呢、啊。今天也许对有些人来讲说这个好像没什么，但是主，如果你知道主的见证、主的心意啊，啊，和主耶稣所付的重大的代价所完成的救恩呢，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得罪主的一件事情啊！并且呢，如果这件事情成立以后，对后世的教会的影响呢，就不得了的影响了。啊，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恐怕我们还得要。杀牛宰羊的献祭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雅各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的亮光是不够的啊，虽然他敬虔爱神，但他缺少启示的光，并不完全明白神的旨意的，居然呢给保罗这么大的压力，结果保罗这么一个明白神救恩、明白神心意的人，在这里居然也妥协了，并且呢，你知道这个不是一时冲动啊，啊，27节呢说那七日将完了，哦，弟兄姊妹们。这不是说呢，保罗来了，那么雅各叫他带几个人马上到店里就一下把他解决了，对不对啊？不是的， 他们还等了七天，居然这七天里面呢，我们没有看见保罗说任何话。弟兄姊妹们，你能想象吗？那个时候这个的压力是多么的大，居然压到保罗这么勇敢，这么不顾一切黑暗权势的人，居然哑口无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轻看传统所带来的力量。哎呀，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啊，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聚会起来，开头光景都很好，慢慢的就有一些传统的东西出来了，这些传统的势力呢，啊，就影响了很多弟兄姊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能摆脱这一个呢？你只有怎么样呢？跟着圣灵走啊，跟着圣灵走。我们不能跟着字句和道理走啊。那么以后弟兄姊妹会拿到我这个纲要，这纲要上我有讲到这个字句和生命之间的一个区别啊。那么希望主给我们里面呢，又能有很清楚的分辨啊。什么是律法主义？什么是基督的律法？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现在呢，律法不是刻在石板上，律法是刻在心板上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遵行基督的律法啊，不是外面字句的律法。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外表字句的律法来遵守，所有的律今天都在里面，是生命的律。所以主给我们一个生命啊，这个生命可以活出律法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过去讲过，这个旧约的律法其实就是说明生命的性情。你有了这个生命，你自然就活出了这个律法的这种光景。那么今天呢，主是把这个生命已经给了我们，所以呢，基督徒是顺着圣灵的引导来过生活。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啊，这句话我已经讲了很多年，也常常讲，基督徒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啊，不要去做，你做基督徒很苦的，是活出来的你就很自然。圣灵今天引导我们啊，我们跟随圣灵其实就跟随里面的律啊，跟随基督的律自然的能够活出来啊。那么什么叫行为主义呢？行为主义跟圣灵的这个行为是对立的东西啊。今天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自觉，因为我们人有道德观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注意这个行为。我们总觉得有些弟兄姊妹规规矩矩的啦，那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是好，那个很有爱心的啦，那我觉得那个很好啊。那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间，所有基督徒的行为都应该是圣灵的行为，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引导而活出来的行为啊。也许弟兄姊妹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其实不麻烦。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如果你是靠你自己的修养，靠你自己道德的观念，你所行出来的行为，那个不是不好的，但是那个神不会接受的啊。那么当你顺着圣灵的感动而活出来那个行为的话呢，这神可以接受，这不一样。因为什么？这从基督的生命里面所出来的行为啊。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我记得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一些的例子啊，我再说明一下啊。那么我们讲过，有一次一个老姊妹她好心煮了一锅鸡汤送给另外一个生病的姊妹啊。当她回来的时候呢，教会的长老就问她说了，那姊妹啊，你做这件事情呢，是你凭着你自己的爱心啊，还是圣灵感动你去的？这个老姊妹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对吧？只觉得人家有需要嘛，就送过去了。结果给这个长老这么一问呢，就糊涂了。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啊，这长老们这样问是有他的用意的，是为要叫什么？叫弟兄姊妹学会顺服圣灵的带领啊，要学会顺从圣灵的带领 所以有一次有一班姊妹们在那里唱诗歌啊，有个年长弟兄经过了，就开门进去问他说，姊妹们呢、啊、你们在这唱诗歌，你们是自己喜欢唱了还是圣灵感动你们唱？哇，大家那姊妹们吓坏了，都不敢讲话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是为什么弟兄们要这样的问法呢？啊，就主要是提醒我们啊，今天呢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中，一切都应该顺着圣灵的感动啊，哎，那个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呢基督徒的行为啊，我们要小心。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很多行为主义的东西啊，那么你像你要进食，弟兄姊妹，你要进食是你要想立一个行为呢，还是你顺着圣灵的感动啊？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区别的啊。还有呢，传统习惯和跟生命的习惯也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生活的习惯，那么甚至我们有聚会的习惯，对吧？你在一个地方聚会久了，自然就有那个习惯。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让神的灵自由啊，就要打，只有圣灵在这里引导着你，才能破除一些传统习惯。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呢，我在各道各处，他们呢觉得聚会太老了，那聚会有很多的这些传统习惯，所以他们呢要破习惯啊，破传统。你怎么破传统呢？你用你自己的这个血气的，用你自己的努力，这不行的。弟兄姊妹，只有顺着圣灵的引导能破除这个习惯。所以当同一个世纪我们看见这段使徒们，他们所以能脱离犹太教的传统，对吧？是靠着什么呢？是靠着神的灵做的，靠着主的生命的。就彼得到晚年说，你能得脱离祖宗流传的遗传，不是靠金银财物啊，弟兄姊妹们，乃是靠着圣灵，靠着主的生命啊。所以今天呢，一个基督徒活在生命的感觉都非常的重要，整个教会都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能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在雅各的带领底下，完全落在律法主义的光景中。而这个律法主义不仅控制了耶路撒冷的好几万的弟兄姊妹，现在连一个在外邦中做工那样得到启示的一个保罗，回到这个环境里面都被他影响住了。你就知道这个传统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力量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胜不过的，没有人能胜过的啊。那么是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所以呢跟随圣灵的引导非常的重要，跟从生命的感觉啊，跟着基督走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见在那里弄了七天呢，保罗都没有讲话。后来呢，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他。那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个第27节这里开始一个转机来到了。这个转机是怎么样呢？看起来是外邦回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了，对不对？其实我们知道的，这神的许可，神的手在这里干预这件事情的啊。他们喊叫说啊，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哇，这个不得了，这从外邦来的，你看见他们一路上追着保罗啊。那么现在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也回到耶路撒冷了，一看见保罗啊，哇，他们就因为保罗在外邦所传的那些信息真的是跟犹太教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帮人恨他啊。对，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背后都有主的手在带领啊。他说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啊，一个误解，虽然是个误解，但是引起了这个难处了。结果呢，何城都震动啊！弟兄姊妹，感谢主， 这个合成一震动啊，那么把保罗也震醒了啊。弟兄姊妹，若不是主兴起这个环境呢，那次保罗就大的失败。但是保罗这个失败呢，对主的福音造成的伤害，那是不得了的伤害啊。弟兄姊妹们，神不能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就合成震动，那保险大家都跑过来拉住保罗啊，拉他出殿，这个一拉他出殿，你圣殿的门马上就关了，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厉害的，在耶路撒冷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啊。他们呢，不仅把他拉出去想杀他，正要杀的时候呢，那么结果呢，有人报给那个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这个千夫长呢就上前拿住他，不知道是什么人，怎么影响这么大呢，对不对？有两条铁链把他锁住了，又想他大概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恶人，一个匪徒的，就用两条铁链把他锁住了啊。那么呢，幸好这个千夫长呢，带了几个百夫长呢，那么把这个事情呢拦住了，他们就没有再打保罗了，不然保罗在那真会被他们打死了。如果这个千夫长就问了，这是什么人呢？做什么事情呢？因为大家喊这个喊那个的，非常乱，那个场面非常混乱啊。那千夫长因为这样很扰乱，得不到事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里去。到了台阶上的时候，众人挤得凶猛啊，他们只好把保罗抬起来了，又那么抬起来的把他这个带到营楼里面去了。那么，并且呢，他们在那喊着什么？除掉他，除掉他！弟兄姊妹，这个当初跟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一样的，除掉他。所以你就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整个犹太教啊，在主的工作上面成了仇敌手中非常厉害的工具，是针对神的旨意啊来作对的。凡是碰到这个传统，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一定要把你除掉。不是说呢，那么把你赶出去就算了，不是的，他一定要把你除掉。所以呢，这个当他们要进营楼的时候，保罗对千夫长说呢，他说我对你说几句话可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律尼话吗？他那个千夫长呢，他要讲希律尼话呢。那么结果这个千夫长就问他，千夫长说哈，你懂得希律尼话吗？千夫长只会说希律尼话，所以他对保罗说希律尼话。他说，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他以为那个保罗是那个埃及的那个作乱的那个人啊。那么因为千夫长也不懂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保罗就说啊，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在这个时候保罗整个醒悟过来了啊，保罗知道他错了，他做的事情是错了，所以若不是主的手拦住他，弟兄姊妹们，保罗要犯了大错误了。所以呢，多年之后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就讲啊，他说呢，夸口的当值得基督夸口，我们只能夸自己的软弱。弟兄姊妹，在侍奉主上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啊，我们不要想说像保罗经历这么强大的一个场面，这么混乱，这么大的压力底下，我们有很多时候面对一个人我们都会软弱的。别人呢讲一句话，哎呦，我们就害怕了。弟兄姊妹，我们人很脆弱的，在跟随主的事上持守真理是很不容易的。我从深深的感有很感触啊，这么几十年过来服侍主啊，有的时候为了持守真理啊，弟兄姊妹，失去好多朋友的，失去好多朋友的。 你有时候你为了吃肉，真的人都不喜欢你的呀。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讨主的喜悦，你必须持守真理。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何等样的软弱，在很多的环境底下呢，人情世故、传统的做法习惯都会叫我们感觉好像要妥协。所以靠主的恩典，所以保罗呢，我上次讲过，他行完他的路，所以到最后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弟兄姊妹们，保罗深深知道这是靠着主的恩典，若是没有主的恩典，这条路跑不到尽头的。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整个人醒悟过来了啊，那么他就对这个百夫长这样说，因为他只有这样说，因为当时那个时代他们的情况是这样，他们很重这个外面的名头，重出身的啊。他说呢，我是在大树出生的，不是无名的小臣啊。因为他只有这样讲，这个千夫长才会听他的，不然他一个普通犹太人，他千夫长怎么会听他？他求你准我对百姓说，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大家都静默无声。保罗就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保罗用犹太人他们所说的乡音啊，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他们说话。所以我们知道下一章很重要啊，就是保罗整个一段很重要完整的讲述他个人的经历一段。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一章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啊，虽然保罗开头的时候他的心智是刚强的啊，他奉献的决心也是确定的，他是有心为主寻道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无论怎样，我们知道人活在肉身中间，这些东西还是不可靠的。所以到了后一半就被考倒了啊！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看见雅各只不过讲几句话，保罗就妥协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感谢主，是他的恩典保守我们，是他的恩典保守了保罗，叫他不失败啊！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一路往前，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的心智奉献也是需要的，但是呢，永远不要相信自己，我们只能相信我们的主。所以这一段的话语啊，让我们看见那是个很惊险的一个场面啊！因为如果保罗失败了，这对真理的影响，对主救恩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影响长远。感谢主啊，是主自己用恩手守住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但愿这个呢，也给我们今天一点的激励啊，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好好在地上依靠主，只有靠着主，你能把这一生的路走完啊。好，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是你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又是充满败坏天性，又是有诸多难处的人来为你做见证。感谢你，你的选召从来都不后悔。虽然我们在各种的压力底下很容易显出我们自己的缺陷，显出我们的软弱，主啊，即使像保罗这样刚强，这样忠心的仆人，面对这么强大的压力底下，他几乎也妥协了。主啊，这一段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你能使我们永不失脚，只有你的保护使我们能走到路中。所以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能认识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的无能，也让我们认识只有主永远是可靠的。主啊，让我们学会依靠你。主，我们愿意把自己、 把在这里一同聚会的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你保守我们，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无论身内身外的各样的困难难处中间，我们能够为主刚强的站立。主啊，还有不多的时候你就回来了，所以求你给我们恩典，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一同读你的话，也从你的话中的供应和激励。晚间我们再次把敬拜归给你，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晚上我们的这个交通呢就停在这里啊。那有点简短的报告，明天呢晚上有福音聚会啊，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了啊。那么这位弟兄呢，他要传讲福音啊，我们请弟兄姊妹纪念我们的弟兄啊，用祷告托住他啊。明天晚上呢7点钟开始啊。那么我想你们这个上网知道那个 internet 啊，那个网络怎么样上网啊，应该大家都知道。希望弟兄姊妹们也尽量能邀请一些福音的朋友。若是你家中还有没信主的亲友啊，弟兄姊妹，这也是个机会，好吧，尽量的邀请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不失去这个好的机会啊。那么要来的主日呢，早晨又有波饼聚会啊，然后这个主日呢是玛丽弟兄传讲主的话，那么Ben Chen弟兄翻译，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弟兄们祷告，仰望主的恩典啊。还有其他的儿童聚会呢，希望做家长的人呢，能带着孩子们好好的参加这些儿童聚会，好吧？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啊，再见。